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我们在夏天之前呢停在了十七章的第十节，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会用PPT 的方式，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呢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第十一节，如果没有呢可以看我们PPT 的内容。今天我们主要呢就讲这一个就是路加福音十七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九节，题目呢就十个大麻风的病人得医治。我们先来看经文的原文，那经文的原文是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第十一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匍匐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很短的几节经文，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故事发生的背景。那他呢是在耶稣的一次从北面往南耶路撒冷去的路上，他经过了一个村子，这个村子里呢有十个得了绝症，大麻风是绝症，有办法医的，那这十个人呢他们祈求耶稣的恩典，耶稣的确让他们看见医治的恩典，但事实故事呢并没有在这里停住，不像许多的福音书里讲到的故事，医治好了我们就结束了，但在这呢医治好的这十人呢只有一个最后回来感谢了耶稣，九个没有，那这时候耶稣呢就问了，说不是有十个人吗？为什么除了这外族人，撒玛利亚是个外族人，他没有其他九个，那就说明了那其他九个就是人，我们可以从潜台词里能够得出这结论，那说没有回来归荣耀与神吗？最后就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很短的文节。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细看一下这个过程，在第十二节呢，当耶稣进了村子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而且是远远的站着，我用红色呢标出了长大麻风和远远的站着，这里告诉我们呢，罪的后果就是食物关系得到破坏的。我们知道大麻风呢在圣经里呢都是预表着罪，因为它和罪呢的确是有很多非常近似的特点。首先呢它是绝症，罪也没得医的，大麻风医不好的，医好的就是好的都是神迹来的，都是神使他们好的。第二呢你会发现大麻风它是传染的，就是你跟一个大麻风的人站在一起呢，你不能把健康给他，那他能把大麻风传给你，就好比我跟一个罪人在一起呢，我不能把圣洁给他，这是做不到的，就好比我们在座的父母，你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你会教他不要和非常品性糟糕的孩子在一起，你为什么不说你去和品性糟糕的孩子在一起使得他们变好呢？你为什么不这么教导他们？因为你知道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他被那些孩子带去做一样很糟糕的事情，这是你从心理里认可的，你也是这么带你的孩子的，这罪就是这样的。好比你去酒吧里，你一定不能把整个酒吧的人带着你跟你一起喝饮料，最终呢一定是你跟他们一起喝酒了，所以这是一个罪的特点，大麻风就是这样。大麻风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是会让你失掉痛觉，大家知道大麻风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人不是得了马上就死，他最后死以前他非常的凄惨，就是他的身上的器官经常是缺少的，一会儿这个手指头少了，一会儿这个耳朵鼻子都少了，他为什么会少呢？就是因为他得了这个病之后呢，他里面的神经系统就是他的有痛觉的那个部分没了，就使得他不知道痛。那不知道痛会带来什么呢？你就不会去躲伤害，对吧？大家想一想，什么时候会让你从火手摸到了火会缩回来？不是火让你缩回来，是火导致你的痛让你缩回来。 如果这个火让你不痛，你是不会缩回来的，对不对？大家是这个道理对吧？是什么让你缩回来？不是火让你缩回来。好，这就同样的跟罪是一样的。当你发现孩子在犯罪的时候呢，是什么让他缩回来？良心让他缩回来，是不是？这个罪本身不会让他缩回来的。你不要以为孩子看见了这个罪啊，他就觉得这很不好，我就不做了。他不是，是良心让他痛，让他痛，他会怎么会痛呢？他知道这个不对，他做了以后他很难受，很不舒服，就像大麻风在没痛觉没丧失之前，你刀割了手，你手摸了火，你很痛，你的第一反应就是缩回来。所以我们的灵哈、啊。犯罪之后，就好比我们的身体长了大麻风，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啊。当然，大麻风只是许多罪的预表之一啊，它不是唯一一个。圣经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来讲到罪，它是一个图画。那、啊、最终呢，它是让我们知道啊罪的本性是什么。那、啊、我们回到这个故事里，那、啊、耶稣医好的这个人哈、啊，医好这十个人，其实应用在我们今天。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没有得大麻风的啊，这种病呢在今天其实非常少见了啊，依然还有。但问题是呢，我们有一种和当时这十个大麻风一样的麻烦，就是罪。所以他们都得了大麻风，我们都是罪人，性质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像肉体得了大麻风一样，罪会传给别人，罪会使得我们失去痛感。良心的声音在里面被烙铁像烙惯了一样啊，我就会一直去做，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小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做这个他很痛苦啊，等到他大的时候呢，他就慢慢觉得这个很正常，他能够适应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会看见远远的站着哈、啊，就说明了他已经关系被破坏了啊。那罪导致的后果就是什么？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会破坏的，对吧？所以你发现呢，无论是最亲的人啊、夫妻也好，母女也好啊、父子也好，那到最后呢，他为什么关系会受伤害呢？就是因为人在罪中，他做的事情就是彼此伤害，就是破坏关系的。所以大麻风它一个非常形象，我们红字把它标出来的，它远远的站着，它长了大麻风啊。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啊，去看。他们就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我们再往下看，他们是怎么得医治的呢？他们是在信心里得医治的啊。这里呢，我把字呢标明的部分是在13节，我们先看13节。他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啊。假设我问大家啊，假设你现在有一个麻烦，你该怎么去神面前祷告呢？这是一个祷告非常好的样板啊。他有没有说耶稣夫子，我做了很多好事，你来看一看，然后呢，看见我做这些好事，你能不能医治我一下？他不是这样的。他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他没有以自己做的任何的事情认为所配得的，所以他们知道自己配，他们到神面前单单是去求神的怜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在罪的后果中的态度。人在罪的后果中啊，他会有几种不同的可能的态度。第一种呢，就是我去找责任。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谁啊？就是我们的先祖亚当，对不对？我们的先祖的亚当的妻子夏娃，是吧？亚当怎么说？神不跟他问责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给我的这个女人，让我吃的这个果子，对吧？所以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其实没有回答神的问题。神在问他，你为什么吃了这个果子？他吃的这个果子是他自己的选择，但他的回答，他却在这个问题之上啊，又更加的多犯了一重罪。他把自己当神，他来审判了夏娃。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罪中天然的反应呢，我是去找责任的。找责任不能帮你从罪的后果里出来，大家记得，我要的是大麻风得医治， 我不要去管谁把大麻风传给我的。阿们，是不是？我这里很痛，那里很痛，你为什么要去管？到底这个东西是谁的责任？谁负责？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什么，要在神面前讲清楚。所以当我说谁的责任的时候，其实我就在跟神说，我要做法官，这是我要的。那神说，那你不是法官，所以我不能答应你，所以这个祷告就白祷告了。就好比呢，我今天来到神面前，我说主啊，你看我吃了这么多苦，所以我要告诉你，我这些苦都是因为某某来的。我跟你讲他是多么的糟糕，我讲再多能听见的都是一个什么需要啊？我要做法官，我要做审判主的需要，这样的一个神不能满足，因为我本来不是，没错吧？他不给我，他怎么答应我的祷告呢？所以这个祷告就白祷告了。但是我真正需要是什么呢？我真正的需要是我这些苦我要出来，因为神就不愿意我因罪受苦嘛，对吧？那彼得前书讲得很清楚，那神说你为义受苦是可喜悦的，问题是你为罪受苦是他不喜悦的，他不情愿的。那我为什么不从里面出来呢？我得了大麻风，我为什么不求他呢？所以到神面前来，因着罪很可能来的第一个态度是什么？我去定别人的罪，我去找责任。第二个态度是什么？我彰显自己的义，我拿这个来换，我换什么？我换我可以得医治得帮助的条件，是一个也很糟糕的。因为我如果有义，我如果有能力，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一步呢？是不是？所以大麻风其实是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因为人在大麻风里就是绝望的，就好比癌症晚期人是绝望的一样，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胜过它，我已经投降了。所以我既然没有办法胜过，我为什么还要去彰显自己的义呢？我的义怎么能在我的苦难里救我呢？这也是个误区。所以我要去定别人的罪不能救我的苦难，我要彰显自己的义也不能救我的苦难。所以最好的态度，谦卑的回到自己的苦难里说，主啊，我得了大麻风，你医我好不好？因为你是良善的神嘛，照你的本相，你把我不配的赐给我，这就是最好的祷告了。好，这十个人他们做了这个祷告。好，我们等会儿走到十四节哈，我们再想一想，这十个人是不是都得救了？我是指是不是他们都是信神信基督的人呢、啊？好像在那个时刻我没有这个证据，对吗？对不对？好，那同样的道理，你觉得你今天没有成为基督徒，你还没有做决志祷告，你还没有受洗，你可不可以去求耶稣啊？可以。耶稣会不会答应你啊？会。我们一定在这个上面有信心。所以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虽然在座的很多都是基督徒，你很可能家人不是，你可能有一个你很爱他不是，你应该怎么去帮助他啊？当然你要告诉他福音，你要告诉他悔改，但问题是他很可能现在就在大麻风里啊，他要明白福音的道理之前，他有一个眼面前特别急迫的需要，就是我该怎么办，我已经把全部都搞砸了，我该怎么办？你说我陪你一起祷告好不好？阿们。你可不可以陪一个没有信的人一起祷告？可以。你要不要这么做？要这么做，因为神一样会恩待他，因为他本是创造万有的神。哪一个地上的人无论他做过什么，他原来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神不会撇下一切来到他面前求他怜悯的人，哪怕这个人是法老哎。每次的期的十灾里，每一灾最后那灾是怎么没的？那前面九灾是怎么没的？每次都是法老求啊，求，求了以后神就怜悯他嘛。所以悖逆的人看见的是十灾呀。但是谦卑的人看见的是神的每一次的祝福，是不是？其实十灾之后是十次的祝福，真正全部的审判其实是红海来的，不是吗？我们熟悉圣经的大家都知道，对吧？ 第十灾美加只死了一个长子嘛，红海是全部死光了嘛，全部军队都死光了嘛。所以在这个例子里哈，每一个来到主面前的人，他应该带着什么样的心来呢？我谦卑，我知道我不配，然后呢，什么人能来，什么人都可以来。当你看见恩典以后，我们再讲后面的事，但是你总归你要先看见神是一个给恩典的神。好，这就是十四节，我们来看。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为什么我在这个标题上是说用信心里得医治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的时候，他们大麻风还在吗？大麻风是恶性皮肤病啊，看得见的，都不像癌症啊。那肿瘤有的时候你在里面你必须得照什么，照 CT 什么才照得到啊。的神迹的医治你还得去医院你才知道，大麻风不用的，身上长的东西马上就能看见。好，假设今天耶稣在这里啊，有一个有恶性像大麻风这样的病人来到他的面前去求他医治，然后耶稣说你去给祭司查看，一会儿我来解释给祭司查看的意思啊。总之呢，给祭司查看之前人一定是好了才去的，就你大麻风好了要去给祭司查看，耶稣跟他讲的时候他还没好，那他会怎么跟耶稣说？他说我没好我去干什么？什么叫信心？看见了不叫信心了，没看见才叫信心。信心是医治的原因，大家理解了，就是他去之前还没好，他信了就去了，信心就显明了就好了。他什么时候好的？去的路上好的。他为什么会去啊？因为他相信。假设我在那，我是个悖逆的人，你觉得我为什么？你要不给我看见好，我就不去。我们今天很多人跟神较劲就较在这里啊，把桌子一拍，你把东西放在桌上让我看我才信。其实很多时候真的神也给他看，给他看他也不信。但是那让我们看见呢，真正的信心是什么？是你去了你就看见了。那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怎么用啊？我们今天翻开圣经啊，有一个很好的读法。我们怎么读圣经呢？圣经是一本答案书。什么答案？你人生一切麻烦的答案，你一切需要的答案。然后当你翻到那个答案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信心去做出来的。一个例子啊，比方说呢，假设你今天有个很大的冲突啊，和你很亲爱的人啊，一个很近的关系，那这个时候呢，神可能会带着你翻哈，翻见一个经文呢，是让你为伤害你的人祷告，然后你立刻会觉得这不行，这我今天跟他大吵了一架，我怎么可能给他祷告呢？这个时候就要信心了。当你怀着信心为他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就会发生变化。不信可以试一下。这就是他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的路上去的时候就决定了。好，十个里面假设有两个最终决定不去，你觉得他们会决定吗？不会。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在信心里得医治，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然后那我们要看他们得医治哈，他是要去给祭司查看，所以耶稣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了。这个当时呢是犹太的地方，所以他们呢必须要按照犹太的律法来证明啊他们是得洁净的。所以在利未记的十四章第二节里讲到呢，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啊，其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祭司，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所以耶稣是比照旧约的要求让他们去给祭司查看的。好，那我们看啊，等会儿来回到这个给祭司查看这个细节来。那我们继续后把整个故事先讲完。在第十五节里呢，十七章的十五节里，我们看见一个回来的人，他说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匍匐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那这时候呢，给了我们两个选择，我是要恩典呢，还是要施恩典的主。这件事发生在医治之后，虽然我们有三段，第一段呢是没有医治的时候我在苦难中，第二段呢我要凭着信心得医治，第三段我得着医治以后我要选什么。好，我现在问大家，十个人里面谁是最终在灵魂上得救的？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一个。我再问大家，这十个人今天在地上你还找得到吗？找不到了，他全死了。问题是，你是死于大麻风，还是死于120岁无病无灾的死了？有区别吗？每个人会羡慕，哎呀你无病无灾，但是我听见的是还是死了，没错吧？你会很羡慕他120岁无病无灾，但是我没什么好羡慕，因为啊还是死了。这就意味着神不管今天在地上给你多少恩典都有用完的一天，除非你得着是恩典的主。阿们。一个聪明孩子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宝贝。神医治的恩典好不好？好的不得。当然他今天每一位在病痛中的弟兄或姊妹都能得医治，但是我知道一个客观事实，我总有一次我不能把他从这样的死亡里祷告回来，总有一次是这样，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所以神当他把这个恩典给出去时候，这十个人呢，他们都面临一个危机的选择。选择什么呢？我是要医治好了之后继续过地上的日子呢，我还是要施恩典的主。所以主今天并不是说他不愿意给我们恩典，他愿意把地上一切的恩典给我们，但问题是他给多少我都留不住，我到最后一定会花光的。所以他要先把我必须也对我最重要的恩典给我，就是他自己，就是我自己。所以当这个人回来的时候，他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的时候呢，其实他看见了有一个比他医治更重要的，就是这个人。所以他要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他要把这荣耀归给神，因为他看见医治的背后他真正的道理是什么了，是什么呢？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施恩典的主。这时候呢，我们要回到旧约，回到旧约的利未记14章。我刚才读了一段，一小段，利未记14章，14章的第二节。在旧约里献祭医治以后要做一个动作的，就是要献祭，就去找那个祭司啊，让祭司查看目的是什么。一方面当然要证明，是做证明他是洁净了，洁净他就可以回到人群当中，关系就修复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祭司会要求他献祭的。好，他怎么献的呢？我们来看第二节，大麻风和洁净的日子，其力乃是这样，要带他去祭司，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就要吩咐人为那不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注意后面把一只鸟载在上面。在旧约里呢，我们会看见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献祭的点，就是他是要用活物。在大麻风得医治的这个例子上呢，他不但是在刚得洁净的第一天要献两只鸟，而且呢在第八天，洁净的第八天他要献公羊羔和母羊羔。所以所有的活物献上的时候呢，不是全部，比如两只鸟呢他有一只要放掉，但是呢至少有一只他要杀了。所以洁净是要有血的代价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那我想问大家哈，当时犹太人当他们拿着这羊羔拿着祭物到祭司面前去的时候，他需要做的思考是什么？为什么这个祭物不能是一把粮食呢？为什么这个祭物不能是一把蔬菜呢？像该隐献的那样，因为他们可是手上有摩西五经的人呢。对，因为生命的代价得用生命来付嘛，对吧？所以当他们知道他自己得了大麻风，神用血的代价来把他们赎出来之后，那他们对待这得医治的这件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会是同样的角色，弟兄姊妹们。我想问大家，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时候，你是什么怎么得救的？你是说主为我的罪死了，对不对？然后你领圣餐的时候，你在纪念主什么？你在纪念主的身体和血，你在纪念主为你所做的最重要的那件事。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也可以完全像那九个不回来的人一样，我信了你医好我，我就走了。好，我想问你，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要去献祭呢？这不是多余的动作吗？是不是？那今天你用科学的角度啊，咱用科学来讲，一个大麻风得洁净了，必须要献祭才能认证吗？不必吧。你得洁净了，你可以，你哪怕验血都好了，你哪怕用科学的检测手段都好，这献祭算怎么回事？献祭跟他认证洁净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献祭是在告诉他是谁让你洁净的，你是怎么得洁净的。就好比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领圣餐，这个道理是一样，你得救了，你得回去来到主面前献上你的感谢吗？为的是纪念他吗？ right?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带过来的公羊羔也好，母羊羔也好，到最后他都是血要洒在抹在洁净人的右耳垂和右大拇指上，血要流出来。好，我们还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他连用的一些素材哈，像朱红色线啊，都是红色的，是吗？就是神呢、啊、反复提醒我们，就这个代价就是血来的，而不是你想想的好像就轻易就可以赦免了，轻易就可以没了。所以这十个人当中啊，分成两波，一波是这九个没有回来的，一波是那一个回来的。他们的区别在于，就是他们的区别不在于前面被医治这个恩典上，他们的区别在于被医治之后他们是怎么看待被医治这件事情。九个认为这件事情性质就像现把蔬菜就能解决的，对吧？啊，你帮了我，所以我回去在我地里弄点南瓜给你，啊，谢谢你，就这么回事。只有那一个知道，不是那么简单。你死了我才能活，所以我要回来谢你。后面的这个谢，其实就是把生命交给对方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神是你的救主，更是你的主嘛？阿门。我们得救了以后你是怎么祷告的？你最后祷告完，不管你说什么，你会说一句什么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会不会说这句话？你每一个人都会说。你为什么要加一个主耶稣基督啊？你为什么不说奉耶稣的名，奉基督的名？你为什么要加主耶稣基督？你为什么每次称呼他前面都要加一个主呢？因为他本是你的主嘛，他先是你的救主，然后是你的主嘛。救主是成为你主的基础啊， right? 他救了你的命，所以你的命是他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好，所以我们就得到了15节，我们还是回到路加福音17章啊， 17章的15节到19节。那15节说，内中有一个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好，我用红字标明了第十九节啊，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注意，听见这话的十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所以这充分证明了一句话，这地上蒙召的人多，得救的人少啊。阿们。蒙召的人多，得救的人少啊。为什么呢？因为看见恩典的人多，感恩的人少啊。要恩典的人多，要施恩典的主的人少啊。10%而已。对吧？所以这里给我们其实是个警告来的哈。我觉得对每一个基督徒啊，这都是一个警告。所以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而且对他说你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这里的救，这里的信意义就不一样了。这里的信，信的是耶稣赦罪的恩典，这里的救，救的是他永恒的灵魂。不是单单他从大麻风里得医治哦，因为那九个人也得了医治哦。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了，这个人不会再下地狱了。所以什么更重要呢？大麻风医治还是不下地狱呢？好，我们来看下一段哈，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我要解释一下外邦人的概念，这个对我们也挺重要。还是这一段啊，在第十五节，路加福音17章15节，16节说，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呢是个外邦人，所以我们先建立这个概念，他不是犹太人，他事实上呢是犹太和外邦人通婚所有的后代啊，也不能说100%完全的外邦人。但他其实已经不再被当时的犹太人接纳为犹太人了。所以耶稣说呢，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那九个和这个啊。然后呢，这个是谁呢？耶稣说，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出了两个概念。第一呢，是外族人。第二呢，是那九个。那九个就是犹太人。好，我们先来想一想，为什么那九个不回来感谢呢？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很拷问我们的心呢。为什么那九个不回来感谢？那九个可是有律法在手上的，是不是？那九个可是知道神的神迹和大能是怎么样的，因为摩西所做的全记在圣经里的，他们可是手上有一本旧约圣经。他为什么不回来呢？因为他觉得他们配得嘛，是不是？我是犹太人呢，我受割礼呀，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哎，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神拣选的孩子哎，你越这么想越惨了。我们今天得救的基督徒啊，要好好想一想，你是什么样的态度来到主面前的呢？是这些标签吗？还是你谦卑领受恩典的心呢？这个外邦人知道自己不配，他知道这个东西一开始不是给他的，所以他知道这东西很有价值。所以当这个东西变成是犹太人他觉得没有价值的时候，哎，他真正要得着的反而没得着了，就是救恩啊。所以当他一直认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他反而就失掉了他在主里真正得恩典的机会。所以在这呢，我们要区分一下几个区别啊，就是首先我们来看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区别。所以呢，在第十一节呢，我又回到路加福音17章的第十一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我刚才把第十一节跳过去，我没有解释，其实第十一节还是有内容的。为什么？因为耶稣特别讲了两个地方，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加利利是犹大地，撒玛利亚是外邦地。耶稣去了两个地方，耶稣救了两种人，耶稣对人的恩典都是一样的。大家注意了吗？是不是？那现在我们看见有什么不同？我们先看相同的。相同的是什么呢？ 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大人，不管是行割礼的还没不行割礼的，他们全得了大麻风，有区别吗？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全是罪人，有区别吗？没有。不管是外邦地还是犹大地，耶稣都去了，没错吧？不管是撒玛利亚人、外邦人还是犹太人，耶稣都医治了，这些全都没区别。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区别就是你信吗？你信吗？这是唯一的区别。你要吗？我们的麻烦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恩典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选择可能不一样。以弗所书二章，我们翻到以弗所书二章，我们有三种人，犹太人、外邦人和基督徒。以弗所书二章的第十一节，谁是外邦人？我们就是外邦人哈，撒玛利亚人，我们就撒玛利亚人，我们是在神的道上本来是没有份的。所以呢，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是这么说的，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十一节到第十五节。所以两边是谁呢？一边是外邦人，一边是犹太人，他们在标签上有区别啊，比方说呢，肉身上有没有受割礼，比方说呢，有没有有形写下的律法啊，有很多的不同。我们今天地上用这样的标签会分出不但这两种人，有千千万万的不同的各族的人。问题是在我刚才讲的那些共同点上，他们都一样，他们都是罪人，就好比十个人都得了大麻风，他们都蒙了神的恩典，神为他们的罪都付足了代价。那现在问题是回到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所以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你都只能用一种方式得着生命，就是基督耶稣的血。因着这血，我们与神和好了，不但与神和好，我们彼此之间也和好了。所以原来的这个标签啊，使得我们是分开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在基督里合一了，所以叫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真正修复关系的是神，他不但修复我们与他的关系，更修复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画了一张图啊，我特别画了一张图啊，这张图呢是叫基督使一切相信的都蒙祝福啊，那所有不信基督的外邦人呢是一群，所有不信基督的犹太人是一群，中间是什么？基督徒。他们是靠着什么成为一体，成为一家的？十字架，耶稣所付的代价。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啊，这张图啊，假设我把这两个圆呢分开，他们在地上啊其实是没有交集的啊。我们经常会看见一个图呢，会说呢，地上的犹太人和地上的外邦人当中都来了一群人，变成了教会啊，这个也对。但是为什么我要把它画成一个交集呢？因为它原来本就是分开的，对吧？原来本就是在一起要打架的，没错吧？但今天在基督里有没有犹太人呢？有。有没有信主的犹太人？很多。有没有信主的外邦人？更多。他们在一起是一家人吗？是一家人。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标签把他们分开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地上的人呢，其实你只有一个区别方法，就是信的就是基督徒，不信的就是不信的，不信的在永恒里都是一个结局。 所以我们看看啊，在这个图里最重要的是这个十字架，每一个人都是借着这个十字架进到基督里来的，所以在一切相信的人里，这隔断的墙啊就拆毁了。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的二章第十六节哈，他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啊，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在这里呢，你会看见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什么叫远处的人？远处的人就是原来本来在这个福音上或者在神的道上没有份的嘛，现在变得有了。近处的人呢，是本来有份的，现在还有。好，我在这稍微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停下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那远处的容易得救还是近处的容易得救啊？这九个就是近处的，那一个是远处的。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福音有个特点，每次传完一个地方的以后呢，这个地方过个几百年他就不信了，然后呢远处有一批人就信了，是吧？没错吧？最早的时候是犹太基督徒最多，对吧？最早一批的就是犹太基督徒嘛，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最早信的就是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全犹太人呢，对不对？然后对他们来说谁是远处的？那往北去一点就是远处的嘛，撒玛利亚就是远处，再往北今天土耳其那块地方，小亚细亚这块地方全是远处的。但还没圣经新约还没讲完，讲到使徒行传，这帮人就全信了，对吧？保罗传教之旅两次都在这块地方嘛，对不对？还有一次我去到欧洲的。那在这些人里从距离上看，他们最初是不是远处的？是。但今天的角度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近处的。他们近的不能再近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听了两千年没有，一千八百年总有了，是不是？他的福音听了一千七八百年总是有了，欧洲的福音听了一千七八百年总是有了，是不是？中国听了多少年呢？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唐朝那时候也有景教哈，但是我至少我们的祖宗的爷爷的爷爷大概率还是没听过有人跟他传福音的啊，对。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些这个外国的这个传教士进来啊，少。远处的是谁？远处的就是先是土耳其，然后是欧洲，然后是什么？然后是法国，然后是德国，然后是英国，然后是哪？然后是美洲，然后呢？然后是亚洲、非洲。对不对？然后每一次都是什么？每一次都是近处的是九个不感恩的，每一次都是一个远处回来感恩的。我们要做哪一个呢？我们好好想一想。求神给我们谦卑的心呢、啊。你今天听见了不是偶然的，你不要把这个当作好像是别人不要的，你好像是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好，恰恰相反、啊。那九个他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我们得着了好东西，求神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得着上好的，不能夺去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的宝贵的恩典呢、啊、这在主里得救的恩典那是最大的恩典，是吧？求您使我们不要有那九个大麻风病人那样、啊、那得着医治却失丧永恒的这样的愚昧，父啊，也求您使我们今天能像这回来感恩的撒玛利亚人那样说，主啊，我看见了，我知道这是神的荣耀，我知道啊，这赦罪的代价，求您、赦免我的罪，也求您啊，把我带回到啊，您那拆毁了墙的那合而为一的家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心和乐。
哎，感谢主。